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
美与空军称霸，德克兰领空，断伊朗经济命脉。川普承认委内瑞拉新政府，下一步处理古巴。中共军机连续八日零绕台，专家说北京制造假象。墨尔本神韵演出，国际知名音乐总监盛赞美好创举。木村拓哉港片临阵遭换角。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3月8号。美与联军对伊朗的打击进入第八日，中东局势翻天覆地，战况持续升级。先讲空战，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发出声明，确认美国和以色列这个全球两大空军力量目前完全主宰伊朗上空。礼拜六作为美以联合空袭的一部分，以色列出动空军集中轰炸德克兰周边约30处主要石油设施，要彻底切断伊朗的经济命脉。这个是美以首次对伊朗石油工业进行系统性的大规模打击。据推测，这个只是刚刚开始。战斗机袭击后，德克兰和它周边几乎所有的主要石油储备设施以及几座炼油厂目前陷入火海，浓烟滚滚。有网友说，这个是要伊朗神棍老命的节奏，看来无条件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开战一周以来的重要讲话，他说，我向以色列部队和以色列公民致敬，我们共同改变了中东的面貌，我们将继续共同战斗，似雄狮一样咆哮。他同时向伊朗人民呼吁，我们不是要拆散伊朗，我们是要解放伊朗，挣脱暴政枷锁要靠你们自己企出来。他强调以色列绝不会停手，直到消除伊朗威胁为止。川普同日表态，美军在三个月内击沉了42艘伊朗海军舰艇，瘫痪了伊朗的通讯系统，正以绝对优势赢得这场战争。川普说，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整个邪恶帝国，战争将持续到必要之时。推主比特币之书说，有人说伊朗可以反击，我想说两者的火力相差1000倍。 B-52 的营运成本比民用客机高点，出动一次可以丢落30几吨炸药，相当于60枚弹道导弹，一日出动30架次，每日不停地炸。美国就算今日开始一枚都不生产，弹药存量都够连续炸一年。现在革命卫队没有一些制空权，弹药仓库、工厂和发射车大部分都被炸毁了，反击能力越来越差。美以轰炸机基本上是畅通无阻，接着下来就是炸油田，切断经济来源。这个是革命卫队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摧毁产油设施他们就坚持不下去了。川普礼拜六表态，对油价空有成竹，他认为石油充足，美国拥有大量的石油，油价很快就会下跌。他补充说，我是要伊朗无条件投降，不是有条件的。与此同时，多国对伊朗外交层面出现新动向。澳洲外交部长表示，澳洲政府正考虑向面临伊朗攻击的海湾国家提供军事支持，但不会参与向伊朗部署任何地面部队。沙特警告伊朗不要再攻击他的领土和能源设施，如果此类攻击继续发生，沙特准备进行报复性打击。 阿联酋总统纳哈扬在视察医院时罕见直接称伊朗为敌人，并警告说阿联酋的手可以伸得很远，我们不是容易被吃的猎物。这个是阿联酋开战以来最强的表态。根据阿联酋国防部统计，阿联酋共拦截伊朗221枚弹道导弹、1305架无人机，但仍有部分落入境内，造成人员受伤、三人丧生。印度方面亦都卷入风波，伊朗两栖登陆舰拉凡号以技术故障为由向印度提出紧急靠港请求，最终停靠南部港口阿兹，183名船员安置在当地海军设施。印度外长苏杰生强调，这个纯粹是出于人道立场，并非政治表态。同时伊朗内部出现矛盾信号，哈梅内伊丧命后，伊朗成立了三人临时领导委员会，理论上有三个月内选出新领袖的时间，但这个委员会的合法性已在伊朗内部引发激烈争议。委员会成员之一的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向邻国道歉，令很多人措手不及，因为这种道歉实属罕见，尤其在战时并未得到议会强硬派的认可。伊朗议员哈米德拉萨伊在 X 平台上声明，称佩扎希齐扬讲话软弱无力、不专业，而且不可接受，并同一些宗教人士一起要求尽快结束这个临时委员会的活动。改革派神职人员比格德利闹他无知，反驳说宪法根本没有限制委员会有效期，质疑委员会的有效性就等同于质疑政权决策机构的合法性。前部长阿洪迪在 X 平台上公开痛批，说伊朗战时抢位置的恶臭令人作呕，看来伊朗和保卫伊朗国土都不重要了，我们竟然堕落到如此地步，并质问伊朗现在最重要的事到底是选新领袖还是保住国土。伊朗媒体报道，由88名成员组成的专家已经召开选举会议，新的最高领袖可能在24小时内诞生。网友说外面被炸烂，入面还在抢位置，这个是伊朗政权的真面目。观众朋友，你认为伊朗很快就会选出新的领导人吗？伊朗会不会很快投降呢？欢迎你留言分享你的观点。各位观众朋友，在关注国际时局的同时，我们关心一下我们自己的小宇宙。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被淤塞、被遮蔽住。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运转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而且经常都很累、没来精神，其实就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唤醒这些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除多余的废物，令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配搭宝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落更安心。记住啦，气血流得顺，自我疗愈功能才醒得翻。好好爱惜自己身体的小宇宙，就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啦。现在购买18味山珍组合装还有优惠添，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订购啦。川普3月7号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出席美洲之盾峰会期间讲了古巴的未来，他表示共产古巴现在已经走到尽头，正同他的团队谈判。同时川普向多名拉丁美洲国家领导人宣布成立全新 军事联盟，目标是铲除示弱这个区域的犯罪集团。峰会的信号相当清晰，美国要重新主宰西半球，不给中俄有任何插足的空间。委内瑞拉方面，川普宣布美国这个礼拜已正式承认委内瑞拉政府，并达成一项黄金协议，双方将共同合作促进委内瑞拉黄金和其他矿产的销售。美国国务院5号亦都发表声明，确认美国和委内瑞拉过渡政府同意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古巴走到今日这一步，背后有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活捉了马杜罗之后，对古巴祭出能源封锁。委内瑞拉是古巴重要的石油供应国，古巴自从1月9号以来没有再入口石油，航空公司被迫减少飞往古巴的航班，岛国的长期经济危机进一步恶化，讲到底就是断油逼投降。不过川普亦都坦言，美国目前的重心还在伊朗，但他承诺我们将会处理古巴，并强调美国的新准则是不容许敌对外国势力在这个半球取得一席之地，矛头直指中共和俄罗斯。一连串动作令不少观察人士惊叫，川普正重塑在整个西半球美国的影响力，速度之快出乎意料。网友评论相当踊跃，有人说伊朗打完打古巴，川普就是要将一个个共产政权收拾，亦有人说黄金协议，古巴撑了几十年，最后还是被断油逼到谈判桌上，果然还是经济最有用。近日出现一个相当罕见的现象，几乎日日来台湾防空识别区骚扰的中共军机突然消失了整整八日。根据台湾国防部资讯，中共军机自从2月27号到3月6号连续八日都没出现在台湾防空识别区。研究机构安全台湾学会整理政府数据，今年截至目前，中共已派遣460架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较去年同期下降 46.5%。 那到底是什么回事呢？大纪元报道，专家分析背后原因是多种因素同时交叠。首先是石油问题，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指出，中共军机军舰在台湾周边干扰都很耗油，中共从伊朗入口的廉价原油管道因为美伊战争实际已经切断，没钱嘛，很多时候你要从金流去看就可以得到一些解答。其次是军队内部大整肃，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子云表示，共军的整肃可能是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中共军队正进行指挥体系调整，可能削弱整体战备状态。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军委委员刘振立一月被捉后，二十大后已经有15名现役上将落马，另有20名上将失踪，数十个要职出现空缺。第三是即将来到的川集会，台湾开南大学副校长、国防战略专家陈文甲表示，习近平即将同川普在北京会面。以往在重要会谈前，中共时常透过短期降温来避免局势升高，以塑造相对稳定的外表形象。一名台湾资深安全官员亦都透露，北京可能企图制造我好和平的假象，阻止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台湾红学院一针见血点破，以其讲中共是被吓到，我们更倾向认为中共正在度重新调整威胁，准备下一波对台湾的施压。与此同时，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师厄崔尔亦都发出警告，他指出，如果中共侵台，可能同时以网络战、政治战、经济要挟、展示武力威胁等多种手段向澳洲施压，阻止堪普拉支援台湾。另外，中共还会煽动澳洲华人社区散播极端言论，令澳洲社会失去冷静果断应变的能力。台海危机不单止是考验军事战备， 更是对整个澳洲社会任性的考验。3月7号，神韵艺术团在澳洲墨尔本会展中心普莱纳瑞剧院连演两场，吸引了各界精英前来观赏，好评如潮。当晚最引人注目的观众之一是曾任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音乐总监的国际知名作曲家威尔斯，他创作过8部歌剧和10部音乐剧，是曾经为伍迪·艾伦担任音乐指导的大师级人物。威尔斯同一名中国音乐人一同观看演出，这个是他第二次观看神韵，赞誉更胜从前。他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尝试，一个美好的创举，有太多值得称道的地方。威尔斯对神韵乐团的现场演奏特别着迷，从乐池中传来的异虎声，那种表现力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滑音方式和整体音色的韵味和西方乐器截然不同。他还对神韵的服装爱不释手，并开玩笑地说，如果你问我看完今晚的演出打算采取什么行动，我想订购50套那些服装。这位国际知名的音乐总监说，中华传统文化和犹太传统的相似之处，传统的中国人慷慨善良，重视教育和家庭，自己肯定会将神韵推荐给其他人，非常乐意。制药公司总经理赖利、街好友、社区法律官员汤普森一同观赏，对演出赞不绝口。赖利说，中国有很多故事值得被世界看见，但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历史被抹去了，神韵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将这些历史呈现出来，但想到我在中国的朋友没办法看到这样的演出，感到非常难过。全国销售经理安妮特和近82岁的母亲肯贝尔同场观赏，母女两个激动不已。安妮特说，这个是我50年来看过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演出，今日真是太令人难忘了，我可以每日都来看。肯贝尔就说，演员的动作整齐划一，另一个手指都不会错位，太完美了，非常感谢。我就来82岁了，我希望明年或者是神韵下次再来的时候，我还可以再来看。在礼拜六，一个令日本粉丝相当失望的消息传来，天王级男星木村拓哉原本已确定加入香港大制作电影《九龙城寨之终章》，就是因为中日关系持续紧张，最终被忍痛换角，由吴彦祖顶替上阵。早在2024年，港片《九龙城寨之围城》上映后票房大卖，不单止在香港本地冲破了1亿1000万港币，还成功打入日本市场，票房突破5亿日元，成绩出色。导演郑宝瑞当时就说，难得港片受到日本观众这么热烈支持，续集一定要加入更多日本元素，回馈日本粉丝。去年10月，续集正式宣布开始筹备，木村拓哉已答应接拍，并且收了剧本，更准备和郭富城上演对打戏码。消息一出，令无数粉丝兴奋期待。不过计划追不上变化，中日两国关系持续紧张，续集剧组人员经过多方商量，唯有作出艰难决定，忍痛终止和木村拓哉的合作。木村对合作告吹亦都感到无奈，但双方已达成共识，取而代之的是吴彦祖将加入演出，电影将在本月开拍。因为政治因素影响中国和香港的娱乐圈，另一部原本可望成为中日明星合作的大片无缘成真。消息传出后，网友议论不断，有日本粉丝说，木村加盟本来最期待，太可惜了。有评论说，以前的港片之所以好看，就是因为敢拍敢讲，不怕得罪人，现在处处要顾虑北京面色，连找个外国演员合作都要看政治风向，那还有什么创作自由。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
英国开放美军基地，伊朗分裂加剧，川普主导美洲峰会抗衡中共。 集在谭宗成与接班人引关注。奥运金牌少女话 No way 成偶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提醒未订阅的朋友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号英国国防部宣布，美军已经开始使用英国军事基地在中东展开防御性行动，以阻止伊朗导弹威胁区域安全。当日川普强硬警告伊朗将面临非常猛烈的打击，并表示伊朗不再是中东的暴君，而是中东的失败者，除非投降或彻底崩溃。之前英国首相斯基贤曾表示，英国不会允许美国使用本国基地对伊朗发动攻击，以避免将英国直接卷入战争。川普随即在社交媒体批评伦敦缺乏支持，英国保守派政界亦指责政府削弱英美同盟威信，认为应该与美国同以色列保持一致。川普发文说，英国，我们曾经的伟大盟友，或者是所有盟友中最伟大的，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向中东派遣两艘航空母舰，没关系，斯基贤首相，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他们，但我们会记得，我们不需要那些在战争已经胜利之后才加入的人。法新社报道，7号美国空军 B-1B Lancer 战略轰炸机已经降落在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英国同时批准美国使用包括该基地及印度洋的迪哥加西亚岛等设施打击伊朗导弹相关目标。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机和 F-35 战机在约旦、卡塔尔和塞浦路斯等地巡逻，并已击落多架无人机。美林直升机亦将部署至中东，增强监视与情报能力。之前塞浦路斯一处英国基地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英国随后增派战机防空力量，并计划派遣驱逐舰。斯基贤亦承诺必要时提供防御支援。7号夜间，以色列国防军空袭德克兰梅克拉巴德国际机场，摧毁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里的16架运输武器飞机及多架战机，并击中空军防空作战指挥中心及机场内军事设施和弹道导弹库。曾下令镇压抗议者造成成千人丧命的德克兰警察局长穆罕默德安在空袭中被美以联手击毙。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罕见发表道歉声明，向邻国代表个人致歉，并声称除非遭攻击，军方不得再向邻国发射导弹。但是革命卫队迅速回应，启动第25波行动，威胁持续打击包括阿联酋、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在内的美军基地。阿联酋侦测到16枚弹道导弹，其中15枚成功拦截。约旦自战争开始以来已遭到119枚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巴林防空系统亦持续运作。分析指出，这种外交致歉、军事持续局面凸显伊朗政坛与军方缺乏统一指挥，实际攻击决策主要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其新任指挥官亚希迪是强硬派代表。外界认为伊朗内部出现权力裂痕，革命卫队与总统间矛盾凸显。当日川普表示，美军2025年夏天发动的午夜之锤行动炸毁伊朗三处核设施至关重要，如果未行动，伊朗可能早在8个月前就拥有核武器，伊朗距离核武非常接近。美以联合发动的史诗之路行动将真正为全世界服务，而不仅仅是中东，并痛斥伊朗政权病态且极端。7号卡塔尔、巴林、阿联酋持续拦截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已对中东12个国家发动攻击，包括向巴林平民区发射攻击型无人机。川普明确警告，由于伊朗之前的恶劣行为，美方已经锁定更多之前未考虑的目标。 7号将对其进行非常沉重的打击，并扩大至高价值资产，目的是彻底瓦解伊朗反击能力。据伊朗国际报道，一名驻守西部洛雷斯坦省军事基地的义务役新兵透露，哈梅内伊丧生后，基地指挥官已经集体弃职逃亡，基层士兵无人指挥，被迫撤出营区，露宿基地附近田野，局势混乱。另外，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指出，中共在伊朗投入可观资源，包括能源交易与一带一路项目，但是伊朗并未成为有效牵制美国的战略伙伴，美以军事打击削弱伊朗核武能力。对北京来讲，一个受创内部压力增大的伊朗难以分散美国注意力，其一带一路港口、铁路及能源基础设施风险上升。中共过去在阿拉伯国家与伊朗间维持平衡的策略亦难延续，对近期美以行动仅口头谴责，未实质干预。北京原本压住的理想战略伙伴已失效，美国行动直接削弱了北京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跟着是广告时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被淤塞遮蔽住了。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运转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难降，而且整日疲惫没有精神，这个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唤醒这份原生的疗愈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卸去多余废物，令身体的小宇宙重新回复畅顺，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充足的动力。经络通了，气足了，身体就能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更容易回归平衡。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在于调理内在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起来更安心。记住，气血流动了，自我疗愈功能才会醒过来，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从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了，补气18味，购买三樽组合装还有优惠。7号川普将在佛罗里达州川普多拉高尔夫俱乐部主办美洲肢盾峰会，邀请十几位拉丁美洲国家领袖共商安全合作，以打击毒品集团、压制非法移民并抗衡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参与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多明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巴拿马、巴拉圭及特纳尼达和多巴哥等12个理念相近政府，而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采取较左倾政策的政府没有出席。川普将与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一同出席。美国国务院表示，此举将促进自由、安全与繁荣，并共同阻止外国势力干预及打击犯罪集团、毒品恐怖帮派和大规模非法移民。卢比奥在与拉丁美洲领导人交流时突然切换西班牙语，随后转向川普开玩笑道，我觉得我翻译得还不错。川普笑住示意他继续讲下去。网友打趣话，卢比奥这下又找到一份新工作，专职翻译。川普在开幕致辞中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国际军事合作联盟，称此为重拳打击地区犯罪的重要举措。美国及盟友已大幅削弱海上毒品走私活动，并将联盟称为美国反卡特尔联盟，承诺将以致命武力铲除贩毒集团及跨国恐怖网络。川普强调，墨西哥贩毒集团是西半球暴力和混乱的核心，需要联合军事与情报力量彻底打击。 他呼吁与会国家分享相关情报，美国亦将与盟友共同行动，并承诺未来访问各参与国以加深合作。过去20年，中共在拉美及加勒比海地区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主要贸易伙伴，与巴西、秘鲁贸易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并推动一带一路，掌握多个基础建设项目及港口资产。自川普第二任期起，局势出现转折。去年1月，卢比奥对巴拿马施压，要求退出一带一路，并审计李嘉诚长和集团港口合约。最终今年1月30日，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该合约违宪无效，切断中共控制。川普5日宣布将卸任的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将担任美洲斯坦特市，参议员穆林将接任国土安全部部长。白宫发言人海利指出，川普政府已在南部边境取得成效，拉美国家正联手打击贩毒集团，马杜罗正面临纽约南区联邦法院司法制裁，推动历史性经济合作。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强调，西半球乃是川普的核心优先任务。另外，一月美国缉毒局配合美军生擒马杜罗，实质削弱委内瑞拉与中共关系。川普暗示古巴可能成为下一个目标，认为其共产政权可能即将垮台，美国或将友好接管古巴。这次峰会汇集了在安全、移民和经济议题上与川普立场一致的保守派拉美领袖，反映部分地区右倾趋势。出席者包括阿根廷总统米莱、智利当选总统卡斯特、萨尔瓦多总统纳布克莱、洪都拉斯总统阿斯库拉及厄瓜多尔总统洛沃亚。分析指出，这次峰会将成为美国推动区域联盟对抗犯罪及外部影响力的外交重要里程碑。未来各国领袖能否在执行层面达成更深层合作，将取决西半球安全策略的走向。7日，习近平出席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说，军队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不能够有对党怀有疑心的人。外界认为这番重话显示中共高层对军中忠诚问题与权力安全的焦虑已上升到极不寻常的程度。而就在北京两会营造表面平静之际，更大的压力似乎正在逼近。时评人身高地撰文指出，3月31日至4月2日，川普将访华，与习近平举行峰会，被形容为川普送习的7份大礼，从活捉马杜罗、斩首哈梅内伊、逼降古巴到巴拿马运河干预、信息战推进、拉拢俄罗斯，以及警告巴西和哥伦比亚现政府，几乎每一步都直击中共在拉美、中东及全球布局的关键节点。文章认为，这7份大礼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战略心理战。川普是在峰会前提前拆除中方的外围支点，削弱其谈判筹码，并向北京展示自己手中的底牌。中方是选择让步，定是继续硬碰硬呢？在峰会前，川普会不会再送出第8份大礼？与此同时，两会现场还出现了两个极不寻常的场景。据现场视像，习近平在这次人民大会堂的座位观感和过去13年明显不同。以往他总是位于主席台最前排、最中央，那个是定于一尊最直观的权力信号。但是这一次，他看上去却似是坐到了台下，甚至有一种淹没在人群中的感觉。这种罕见变化引发外界两种猜测。其一，这个是不是某种隐退信号？其二，则是出于安全防卫考量，特别是在哈梅内伊被精准斩首的阴影下，习近平的不安全感似乎更加明显，只是在以人群作为心理掩体。另一个敏感信号则是来自6日网上流出的一段视像。画面中，外国记者罕见追问多名代表 有关习近平接班人的问题，有人直言无权讨论，有人干脆避而不答，但是山东省人大代表姜卫东却脱口而出，这个全国人民都在考虑。尽管他随后又以领导人好优秀试图缓颊，但是在当下政治环境中，这句话仍然显得格外刺耳，亦格外危险。这次事象是否真的出自这次两会，目前无法证实。两会表面仍在按部就班上演政治秀，细节中却已透露出不寻常的诡异气氛。刚刚在2026年冬奥夺下女子花式滑冰金牌的刘美妍，近日再因一番表态引发关注。她的父亲六四民运人士刘俊在接受专访时直言，如果有人问女儿是否愿意代表中国参加奥运，她只会回答两个英文字 No way， 就是不用想。随着奥运夺金，刘美妍在美国人气持续攀升，近日还受邀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敲响开市钟，成为体坛与金融圈共同瞩目的焦点。美媒形容这位年轻冠军正迅速成为新一代美国甜心。在加州奥克兰执业的律师刘俊再次表示，自己不可能要女儿代表中国出赛，因为中共长期侵犯人权与他的理念完全相反。早在刘美妍大约十岁时，就已经向他讲述自己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遭到通缉，被迫流亡美国的经历，以及民主自由的价值。因此女儿如果被问到这个问题，一定会拒绝。刘俊仲透露，多年来中共方面曾以不同方式接触，甚至监视他，包括有人以留学生身份接近，交往多年，后来才知对方带着任务。2022年北京冬奥前，亦曾有人自称美国奥运会人员，要求提供他和女儿的护照资料。为了减少外界干预，他曾将年幼的刘美妍送到佛罗拉多州单独训练，那段离家生活对他来讲相当艰难。刘美妍五岁开始学滑冰，十三岁就拿下全美花样滑冰锦标赛女单冠军，成为史上最年轻冠军之一。北京冬奥后，他一度在16岁宣布退役，曾到星巴克打工、读大学，两年后复出，并在2026年冬奥一举夺金，写下励志逆转故事。2023年，刘美妍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读生理学专业。刘美妍近日透露，自己将暂时终止在大学的学业，给自己一段时间重新思考人生与未来方向，同时宣布退出本月举行的国际滑冰联合会花式滑冰世界锦标赛。他表示未来仍会继续参加比赛，并将目标放在2030年冬奥会。刘俊透露，女儿一直很想去台湾，以前就曾说希望有机会到台湾度假，他自己亦曾多次赴台，甚至两度观察选举，形容台湾的选举气氛好似大型派对，是真正民主自由的社会。
两会面临大敌，崔永元揭习近平丑事，边个是习近平接班人？吓亲人大代表、军官入会场全部搜身。伊朗德克兰革命卫队秘密集结地被炸毁，伊朗激怒阿联酋，伊斯兰革命卫队账户将被冻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欣彤，下面是详细内容。首先来看两会期间在北京的圈里面最新传出的消息，是党魁习近平的丑事不断地传出来，元老要推举胡春华重新返回政治局，并且准备任命他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有人传出习近平已经初步同意他未来会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同时崔永元和加拿大总理亦都出来揭习近平的丑事。外界特别留意到两会期间对军方代表要安检，严密地搜身。那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认为，习近平在推倒了张又侠之后， 失去了部队的支持，他不单止不能够收回军权，反而更加地失去了。习近平现在对军方很不放心，那就对他们采取一个措施，就是隔离，不让他们在同一间酒店住在一起，或者是同一栋楼，怕他们聚集一起商量联络。另一个还对他们跟踪监视，入场都要搜身。北京的圈子里面最近传出了新的消息，经过一轮绝望的权谋争斗之后，各个派系竟然达成了一个惊人的妥协，他们推举胡春华重新翻翻政治局，而且准备给他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甚至有更惊人的风声说，习近平已经初步同意未来将会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胡春华是一个文官，没有任何军中的履历，凭什么去做军委的头？光峰认为，正因为各大的军头哪个都不服哪个，整个军队的高层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反而需要一个没有任何派系背景的局外人空降入来。外界注意到，以前习近平一定是坐在主席台的最前排，绝对正中的位置，那个是权力定于一尊的视觉象征。但是这一次，习近平居然坐在台下面，甚至从远的地方看过去，习近平似乎是坐在一群人里面，甚至有种淹没在人海的感觉。这种座位的后移引发了外界两种解读。第一，这个是不是隐退的信号？第二，那就是安全防御。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精准斩首的影响之下，习近平体现出极强的不安全感，坐在人群中间，那或者是为了避免自己成为精准的目标。我们再来看看文官的战场。中共总理李强5号向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强对着全世界读了一个钟头长达2万字的政府工作报告。官方媒体说这个是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江峰认为，你仔细听听，这份文件明显是一份谴责习近平的核文。这个2万字里面，胡锦涛时代的政治口号占比重高达 65%。而现任的专属口号被压缩到了只剩下 35%。 这件事证明了政治老手不单止还未退居二线，还积极地在中南海用红笔大肆地修改向他提交的报告，连李强表态的时候都不敢再说坚定维护了，而是降级成了深刻领悟。看来北京紫禁城里面要发生巨变了。网上的影片显示，有外国媒体记者在中共的两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里面采访了几位代表，问了一条现在在中国是手雷弹级别的问题，说你怎样看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第一个代表当场就问到哑了，条理好像打晒胶，说不出继承人的事，说那这些事情全国人民都在考虑。之后即刻说，我们国家领导人是非常优秀的。时事评论员江峰表示，全国人民都希望习近平落台，那简直是弥天大罪。第二位代表面无表情，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这些不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他其实是头号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里面的成员，他的神圣职责就是选举和监督国家领导人。结果他当着全世界的面亲口承认，这件事我们不想也都不敢想，那等于亲自地剥了习近平的外衣。第三位，一个女代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眼神里面都是惊恐，她只是机械地重复着话，多谢你，调转头就走了。另外在7号，新闻调查在 X 平台上面传了央视原节目主持人崔永元的影片，他说，我是11、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拿过上百个奖项，而且我是无党派爱国人士，你将这样的人都封了，真是你的政府在这里丢架，谁说的话不啱听你就删了他。对这件事有网友留言说，共匪根本就没面子，随便你怎么闹啦。 崔永元不过是个棋子，这个体系只有是最高端的那个人才是最安全的，他的下一级都不安全，而且在这个体系里面的人还没有平民百姓安全，不肯做棋子的人只可以被抹杀。再来看看外国政要在中共两会这个敏感时期的动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四号披露，去年十一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他和习近平第一次会晤，习近平一见面就要求有问题要私下沟通，不要公开谈论，不要对他讲大道理。专家表示，中共领导人这样维护所谓的英明伟大形象简直是奇观。民主人士戒立健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外交丑闻，因为人权刚刚是中共的致命缺陷，共产党在这里掩耳盗铃，外国领导人应该公开批评中共的人权，绝不可以低头。各位观众朋友，那你认为习近平会不会交出军委主席的职务呢？如果你觉得会的话，请你按一啦，不会的话，请你按二啊。多谢你的分享。中医经常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体内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愈合系统，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和现代生活的压力，这个功能逐渐被阻滞掩盖。当人体的经络阻塞，新陈代谢废物堆积，身体内部精密的机器就会开始失灵，这个就解释到为什么很多人都很难将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胆固醇降下来，还成日觉得累，没有精神。其实就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卡住了，所以要调控这些指标，关键就是重新唤醒这股先天的自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脉，排走多余废物，令身体的小宇宙运作回复畅顺，再搭配补气十八味，就好似为这个修复系统注入充足能量。经脉畅通，血气充盈之后，身体可以重新启动自我修复，令到健康指标自然回归平衡。这套组合强调天然植物成分，着重调节脏腑系统，而不是强行压制数值，不会加重肝脏和肾脏负担，使用的时候更安心。那记得了，只有血气畅通，自愈功能才能够觉醒，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就从正确的通络补气护理开始。买三樽补气十八味组合装还有优惠，现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买啦。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今日是第八日，以色列军方表示正在对德克兰发动新一轮的攻击。7号凌晨，以色列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德克兰阿扎迪体育馆亦都受到攻击，整栋的建筑只剩下一小部分，可以容纳12000人的室内馆被摧毁。据报道，这个体育馆其实是革命卫队秘密集结的地方，美以目前的攻击精准地打击了这些地面武装。同时阿联酋警告要冻结伊朗革命卫队账户，除了体育馆，德克兰梅克纳巴德国际机场亦都被炸了，机场部署着伊朗空军资产和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后勤设施。德克兰的伊朗第二司法大楼亦都被炸成了废墟。美国民运人士唐伯乔在 X 上边发帖文说，伊朗这些恐怖分子逃离的后路就这样被彻底切断了，接下来他们一是就投降，一是就去陪哈梅内伊。不单止市区受到攻击，西部城镇都有另一波大的轰炸，军用设施遭到重创。美国总统川普就再一次对他们喊话，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不是的话不会达成任何协议，并且对美军的行动表现赞不绝口。川普7号发帖文说，伊朗过去试图主宰中东，现在伊朗是首次输给了周边中东的国家，伊朗现在不再是中东恶霸，打击会对他们投降完全崩溃为止。美国加大攻击力度，伊朗当局就持续封锁断网， 阻拦国内的消息传出去，全国境内的通讯几乎瘫痪。随着战事规模的升级，伊朗的军队就快顶不住。在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部被炸毁。一名伊朗士兵在 X 上发影片控诉说，自从哈梅内伊被炸那天起，美国和以色列的导弹就炸了伊朗所有的军营，啲指挥官眨下眼就蒸发了，一系就逃跑，一系就冇了命，一系就好像老鼠咁钻到地下匿起身。近期还有消息人士透露，中共有意向伊朗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援。华盛顿邮报报道，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美国部署在中东的军事据点。对此，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这并不影响美国的军事行动。他强调，美军正在彻底地消灭伊朗的军队。现在美军将会派出第三艘航空母舰部署号开往中东，这将会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三艘美国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同时出现在中东。而阿联又在考虑冻结伊朗10亿美元资产，或者是切断德克兰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分析认为，北京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伊朗瞄准波斯湾国家的飞弹，刚好是威胁到中国企业在这个地区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建设的石油基础设施和港口设施。习近平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如果北京支持美国空袭，那他将会失去全球南方的支持。如果北京谴责空袭，那就将中国同一个就快要玩完的政权绑在一起，并且有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会激怒川普政府。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透露，在伊朗向阿联酋境内发射了超过1000枚导弹和无人机之后，阿联酋正在考虑冻结伊朗持有的几十亿美元资产，来到切断德克兰最重要的经济命脉，这将会给伊朗经济带来致命的重创。分析人士透露，阿联酋首先打击的目标就是冻结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账户。除了财政制裁，阿联酋也在考虑采取直接的海上行动，包括扣押伊朗邮轮，来到打乱伊朗在阿联酋港口和航道运作的地下邮轮船队和中介网络。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面，中国经济引擎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地区突然爆发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出国潮。这三个地区出入境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日内，居然有37万人办好了出国手续。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人要去的地方并不是美国、澳洲、日本、新加坡这些热门国家，有60-70%的人涌向了土耳其。因为美国、澳洲、日本的签证门槛现在已经非常高，普通的中产根本是拿不过去，土耳其成了绝大多数人跳往欧美的最后一块跳板，甚至是唯一的救生圈。现在在中国，如果你想办护照，那就看你的运气和门路了。虽然法律上边写着拥有护照是公民的权利，但是现在很多省份你一定要提供国外的邀请函，如果你只是想出去旅游根本不得。有评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中产阶层甚至普通的打工仔都将离开作为人生最高目标的时候，那这个所谓的大国崛起其实已经是一场无声的大逃亡。有一对夫妻在捷克的中餐馆后厨里面帮工，一个月大概可以赚20,000人民币，关键是物价和福利都比中国优越，不需要担心病了没钱医病。而在国内同样的餐馆，一个月只能够拿到3000-4000元人民币，还要怕着老板会拖欠人工。除了人很难走之外，钱就更加难走。最新消息说，在2026年起，外汇管制再一次升级，要向境外汇款，单一笔超过5000元人民币就要核实你的汇款人信息。虽然表面上说每人每年有50,000美金的汇款限额，这个没变， 钱仲系喺你嘅账户上边，但系嗰个只系一个数字，唔系财富。如果你想将佢变成美金汇出去，咁真系要过五关斩六将，非常之困难。江苏一家大型嘅建设集团发咗一份通知俾全体嘅员工，话所有嘅人将从二月二十四号起停薪留职到四月三十号。通知仲鼓励啲员工自己去揾新嘅工或者系创业。喺呢个停薪留职嘅期间，公司只系代缴社保同埋公积金。最火滚嘅系第五条，鼓励员工自己去选择新嘅职业或者系创业。有业内人士指出，意思就系话公司已经养唔起你，你自己去揾出路啦。如果你主动提出离职，咁公司就可以悭咗赔偿金，咁就等于系变相嘅逼你辞职。根据劳动合同法，企业裁员需要支付经济补偿，至于停薪留职，公司只是需要承担社保的单位要交的那部分。这样一来，啲员工就会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下就干等住冇收入，如果主动走人的话，一分钱的补偿都拿不到。事实上边，这个不是江苏一家企业的个别例子。今年一月份，北京一家建工集团亦都发布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通知，全体的员工停薪留职到6月30号。第一个月还是发原先的人工，但是从第二个月起，按照北京最低工资标准的 70% 发放生活费。这样计算下，扣了社保公积金之后，到手的可能就不到2000元。随着中国的经济下滑，社会抗争的事件增多。国际组织议言网发布了最新的报告，显示2025年第三季中国发生了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较2024年同期增加了大约五成。报告指出，抗议的人多数是工人、小企业主和是村镇居民，特别是外卖员集体抗争的事件经常发生。现在中国的外卖员数量已经破1400万人，他们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个社群既缺乏劳动的保障，亦都面临多重的压力，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抗争事件。另外，大量的农民工失业返乡，但是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征用了，农民工失去了最后的生存依托。直至2025年11月底，议言网已经搜集到661起农村抗争事件，比2024年全年增加大约 70%。 分析认为，警察等这些执法人员收入缺乏保障，维稳的经费不足，严重地削弱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亦都为抗争的活动提供空间。报告分析认为，因为社会抗争增加，随即以维稳的理由各地取消了庆祝。官方担忧并不是单纯的人太多有安全隐患，更加重要是大规模人群聚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经济下行，民怨累积，大城市自然聚集的人潮容易成为情绪宣泄的出口，一旦有人喊口号反对政府，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近期多个地方也都出现了维权的案例。3月5号，海南文昌、锦山、农贸市场菜贩连续第三日罢工，抗议市场涨了租金。根据当事人透露，市场原先是集体所有，后来被政府转卖给了私人老板。3月2号，福建省莆田市亦都有一起大规模的维权事件，上千个投资人聚集在市政府的门前边，要求黄金码头集团有限公司兑现存款。现场气氛紧张，当局出动了大量的警察到现场戒备。根据当事人透露，黄金码头用高利率招揽存户，很多中年人、长者投入了毕生的积蓄，甚至有人将养老金、个女的聘礼都投了入去。原本只是想每年收利息，安安稳稳地养老，但是新年过后，原先的返还利率突然间停止了，在各地的门店亦都说要结业，受害者高达2000多人。
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